习近平访问中亚期间出现异常，与此同时，太子党正在喺国内密谋扳倒习近平。伊朗突发手摸核弹嘅影片威胁意味浓厚，令国际局势更加紧张。而另一方面，中欧经济对话破裂，欧盟拒绝同北京进行对话，显示双方关系日益恶化。另外，中共的禁酒令层层加码，三人聚餐亦都可能受到惩罚。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宗献宗事件发生。沈阳一架巴士高速冲撞路人，暗示目前中国内部的危机和不稳，未来局势堪忧。观众朋友大家好，6月17号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的阿斯塔纳举行，参加的有中亚五国领导人，分别是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吉尔吉斯总统贾帕罗夫、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土库曼总统别尔德木哈梅多夫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齐约耶夫。习近平宣布2025至2026年是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聚焦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和人员来往，说今年会给人民币15亿无偿援助，帮助中亚搞民生和发展项目，但是与2023年西安峰会的260亿融资和援助比，金额就大缩水，引起揣测。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15亿和260亿差太远，习近平一贯大洒金钱，无视国内财政困难，今次金额细似乎是权力受限，批出的援外资金少了。时事评论员老登观察到习近平今次在哈萨克异常低调，没有书面讲话或者媒体文章，不像是平时的高调风格。哈萨克接机不见第一副总理斯克里亚尔，去年总统托卡耶夫隆重接待习近平，但是今次的仪式简单，托卡耶夫提到习近平的生日贺词似乎暗指他健康有问题。中共官方传媒掩饰这些资讯，令人怀疑习近平权力和健康有变，国际间亦都关注这些变化。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或者只是表面外交。旅澳学者袁鸿兵爆料说，6月13号习近平纪念陈云120周年之后，有人在澳洲口述内幕，说太子党各派形成共识，不想习近平在21大连任，计划写红色基因治党中央建议书，由左派的孔丹而不是刘源联署，计划提交给北京，只是以中间路线试水温。爆料指习近平有两大罪状，一是违背陈文有关自己人掌权、独揽大权、效法毛泽东搞终身制、不给红二代分权、用反腐打击红色财富商人、削弱红二代权力；二是违背韬光养晦的做法，战狼外交惹来西方反弹，令一国两制统战计划失败，以及台湾局势紧张，恐怕会冻结红色家族海外资产，威胁中共稳定。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说，孔丹的讲法是党内视角，习近平的问题非常多，例如疫情封控伤害百姓、军委扩大会议、否决战区制、计划恢复七大军区和四总部。姚成辽军事披露，五大战区领导没有一个获邀，战区制是习近平削藩的核心，但是就沦为橡皮指挥部。分析指将有合动作必定有更高层授权，不可能是习近平的决定。老邓说将有合自称是代理军委主席，批评习近平破坏军队传统，要推军人治军，禁个人崇拜，设监督小组，重塑战斗力，显示军方集体反弹，标志军方回归中共武装力量角色，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是改变政治格局的转折点。李牧阳认为，太子党、红二代和张友侠联手元老扳倒习近平，习近平被多方围剿，权力岌岌可危。6月18号下午，习近平回北京，局势未明，值得关注。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 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亦或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拍档。想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电话加1-866-520-5201。过去几日，中东局势突然紧张，以色列同伊朗之间的飞弹交火引发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川普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伊朗官方媒体突然在网上铺出一段17秒的手摸核弹影片，威胁味道浓厚，引发网友讨论。16号，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提早回国，似乎是暗示有件可能改变中东格局的大事酝酿紧。川普在空中一号向记者表示，他提早回国是有明显原因，他们明白这件是大事。他说希望和伊朗的核争端可以真正结束，而不是得个临时停火。美东时间17号中午，川普在网上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我们知你匿埋在哪里，暂时不会铲除你，但是我们的耐性很快就用完。三分钟之后，他又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哈梅内伊会不会变成以色列打击的目标？这个问题又浮上水面。17号，有网友开源情报在 X 平台爆料，说伊朗消息人士透露，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屋企人一起匿咗喺地下堡垒。据讲，佢同伊朗革命卫队话：我将所有嘅权力交俾你哋，你哋决定点样打呢一场仗。革命卫队司令法克普尔而家负责所有重大决策，似乎暗示哈梅内伊即使未正式退位，都可能已经落台。网民评论好有趣，有人问：如果革命卫队决定投降点算？仲有人话：如果真系咁，明显系投降信号啦。不过亦都有网民话：这个系伊朗权力结构大变嘅标志。哈梅内伊匿喺地下堡垒，将行动控制权俾咗革命卫队，唔单止系惊，仲显示高层分裂。喺法克普尔掌控底下，冲突可能仲激烈。川普呼吁德克兰尽快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强调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有核武，而以色列就继续军事行动。川普已经下令加强美军在中东的部署，为可能介入冲突做准备。不过伊朗官方传媒突然在社交媒体放一段影片，在影片里面见到一只手摸住核弹，旁边就写住或者，而正正是以色列连日猛攻伊朗，威胁味十足。官方媒体仲说，今晚他们会带来一个令世界记得百年的惊喜。这段片段令网民怀疑，觉得伊朗可能只是想用威胁吓以色列和美国，帮哈梅内伊政权争取喘息空间。网民就嘲讽说，应该是 AI 画的，手指长到怪怪地，弹头还会变形，他们只是想传递信息，便会有人真的去摸核弹拍片。伊朗是不是因为摸这个才被以色列炸的？以色列就是想你多些出这样的片，给借口他先发制人。伊朗核智能机构主席伊斯拉米18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核设施现在情况良好，核领域的科学家和人员依然坚守岗位，伊朗人绝对不会屈服于武力。有网民就担心伊朗的惊喜可能和日前中共军机送的援助有关，估计伊朗可能真的有核武才够胆公开放出核威胁。时事评论员秦鹏说，由这些信息来看，伊朗和川普谈判的时候又怯又不老实，结果当然是被人打了。川普4月12号给伊朗60日谈判限期之后，就开绿灯给以色列空袭，还说以色列打得非常好。对伊朗的这些政权必须要给够压力才肯就范。不过以色列的攻击都有弱点，特别是伊朗的福尔多地下核设施隐藏在大山入面，难以完全摧毁， 所以未来几日的战争和冲突走向会很关键。过去几日，中欧关系紧张加剧。英国金融时报6月17号报道，欧盟因为和中共的多项贸易争端并没有进展，拒绝在7月24至25号在北京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之前举行高层经济对话。这个峰会是中欧建交50周年，有重要外交意义，但是取消经济对话令峰会成果的期望大减。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只有峰会达成协议和真的落实，他们才会考虑开经济会议。而另一位官员就指出，经济对话不一定在峰会之前举行，而中共商务部就未有回应，但是外交部就说愿意和欧盟推动关系稳定，应付全球动荡和单边主义。去年布鲁塞尔发现中国电动车攞巨额补贴，于是征收关税，而中共就对欧盟的白兰地、猪肉和乳制品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近期欧盟又首次引用国际采购工具限制中国医疗器械参与公共招标项目，还对硬木胶合板加税。中共为了报复美国四月的关税，限制稀土出口，影响欧洲电子、电动车和国防产业，有生产商警告可能会停产。虽然北京想拉拢欧洲一起对抗美国关税战，但是欧盟的立场显示双方分歧大。知情人士说，中共很想搞经济对话，但是谈判停滞不前。有分析认为，欧盟这个决定令习近平很没面，亦都反映中欧关系恶化。美欧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和中共的矛盾都没有缓和。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说，川普对盟友和中共加税之后，大家都看欧盟的反应，欧盟对川普的做法不满，传统偏左，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亲美，经济上又被中共占了不少便宜。中共对欧洲一年的贸易顺差超过3000亿美元，电动车和太阳能板几乎摧毁欧盟汽车和绿色能源产业，迫使欧盟加税。中欧在经济上要找折衷办法，但是七月峰会之前要解决冲突，经济对话是关键，但是现在没什么进展，中共的态度可能还令他失去和欧盟合作的机会。中共在五月中修订节约反浪费条例，要求党政机关从严从简，带头过紧日子。条例推出一个月，地方层层加码，有机关甚至禁止公务员三人聚餐，在社交平台引发讨论。地方政府说是为了防止拉帮结派，但是专家就觉得这些反腐效果令人啼笑皆非。新条例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在5月2号通过，总共11章63条。之前有地方官员因为聚餐醉酒丧命事件，湖南、安徽和河南几十名官员因为隐瞒宴会和私下赔偿被处分。当局向各地发指导意见，严管公务员行为，在网上引发讨论。有年轻公务员在社交平台问，啱啱先至考到公务员，同事约收工聚餐去唔去？听闻有人因为聚餐被罚，系咪真噶？网民回应话，全国体制内都系咁执行。河南聚餐唔超过三人，江西科长以上都系。湖南网友话，一个人食饭系享乐，两个系搞唔正当男女关系，三个系拉帮结派。安徽网友话，安徽的退休工人和教师都接到电话禁止聚餐饮酒，而浙江和湖北的网友也都说执法很严。湖北单位禁止家族聚会、同学会、婚宴，只能够同直系家属吃饭，有人觉得私生活被过分限制。四川公务员说，同事被要求收工立即回家。安徽有部门每日测酒精，甘肃公务员要避免20种聚餐。武汉国企就禁止员工和其他部门同事、长官吃午饭。山东有3位同事中午一起吃火锅，被警告处分。 學者吳木聯話：中國公務員餐桌文化嚴重，而一刀切係無奈之舉。時事評論員 LT 批評話：習近平禁止三個人以上聚餐防腐敗，簡直係自欺欺人，咁反而為賄賂開咗方便之門。豪華食堂更加係藏腐敗，西方媒體或者唔理解，覺得好笑，但係實際係中共假反腐。有分析指，中南海局勢變幻莫測，習近平失勢傳聞多，禁止公務員外出聚餐，係防官員搞小圈子互通消息。6月17日晚，辽宁沈阳大学南门外面发生一宗惨烈的巴士事故，造成18人伤亡。警方话，52岁姓王的司机因为被行人操作不当，冲红灯失控撞向汽车同路人，但系网民就质疑官方的讲法，怀疑是另一宗献忠事件。事发当晚，沈阳126路巴士突然在联合路15号附近失控，撞毁多架私家车同的士，车头冲上路边，玻璃碎裂，碎片散到一地都是，马路中间多人倒地。有行车记录仪片段显示，当时车龙排队左转，而右边一架巴士失控，撞上正在左转的车辆。警方通报话，事故造成18伤。两人抢救无效去世，已经排除司机醉酒驾驶和吸毒驾驶，初步说是操作不当引发事故。不过网民就不信官方的讲法，有人质疑伤亡数字被瞒报，有人觉得是社会报复事件的所谓献忠事件。当地居民说，巴士时速至少60公里，受害者不止2个人。有影片顯示4名大學生同1名電單車司機當場喪生，有網友就怒斥可憐的學生點解唔將影片傳到外網俾全世界知。海外 X 平台網友批評中共先隱瞞再淡化再遺忘，指官方怕問責多過救人，寧願遮擋現場都唔即時救援。有網民諷刺話：巴士咁快係咪故意嘅？獻忠請穩官員，不要傷平民。張獻忠事件近年在中國頻頻發生，2024年至少有過百宗致命案件，遠超過以往，反映社會經濟危機惡化，民怨就好像高壓煲一樣一觸即發。雖然中共堅稱中國最安全，但是民眾已經感受到身處獻忠社會，人人自危。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